我们总算奋斗了一半了、哦、所以呢上礼拜呢就已经进入到第二卷的那个经文、哦、我全部这部经全部有七卷，然后呢我摘录的部分只有第一卷跟第二卷，第三卷呢是就是练习的，所以呢实际上呢我们已经奋斗 一半了嘛齁。那一半的话前面有那个基础的话，那第二卷的话应该就很简单齁、哦、它的解释方式大概都是属于这一类嘛，就是说菩萨道怎么做。然后菩萨道的有一个原则跟声闻就不太一样嘛，那就是要注意到圣义地的部分齁、哦。所以呢第二卷就看到那个寄送的二四页了。但是呢我们还是原则上还是说先把寄送大致上的情形讲一下，就说诶我们最熟悉的就是我们的这个身体，生死轮回的一个主体身体。那身体的话是由五蕴合合而成的，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五蕴合合的话，那我们如果解脱也是要靠这个身体去修才有办法嘛。所以呢只要是菩萨智慧要现前嘛，才有办法解脱。所以呢他菩萨的智慧呢就要知道这个众生的一个实性其实是空性嘛、哦、就是没有一个真实实有的一个自性可得。所以呢这个五蕴合合的身体呢、哦、就是因缘合合的。但是呢我们因缘合合的身体随时会有遇到世间的八风、哦、就说八风的话，如果我们没有那个智慧的话，很可能就被牵着走了。比方说刚才那个苏兰师姐讲了，他就说和他家师兄去工作，工作其实是很累嘛齁。那很累的话无形当中你会觉得说很不舒服，尤其是像夏天的话会很不舒服。但是呢如果你那种其实是工作累，是那种身体遭受到外面的风吹雨打日晒这个部分的累嘛，然后再加上啊你会觉得说哦、累得半死，那我应该是有所得才对。结果呢无形当中又发现中间冒出一个程咬金出来的时候，你就发现就说啊我做得半死，结果呢最后被要求赔偿，那真的是好像被毁被侮辱了，所以呢你就会很不舒服。那这个呢其实都是属于那种得失跟成绩毁誉这一个部分嘛，所以呢遭受到那个身体那个感受的苦乐的时候，这个就是八法啊。那八法的话你就要想到的时候，哎，那也是一个因缘和合。其实你能够怪谁嘛，只能怪自己当初比较没小心不小心嘛。因为其实你可以留意一下，就说哎，这个好好的东西你要拆掉的话，是不是有没有想到就说可不可以再利用的部分啊、哦？那如果对方一定是想说这个很贵的话，他想要再利用嘛，要再利用的话，那我们在拆的时候可能就不是说从中间那样子像说破坏很容易嘛，那个石头坑的就整个都破掉，所以你要回收也没办法回收。如果你拆的时候很可能就说诶很细心的至少大面积破坏，但是呢还有如果说他还要的话可以旁边再整修再修整这个部分。而且呢很可能就是我们工作之前呢要注意的某些细节都要留意嘛齁。所以我们可以讲的时候，当然他对方好像没有讲清楚是他最后的一个要求赔偿是无理取闹，但是呢实际上也是一个因缘和合、哦、就是你当下你怎么该注意没注意嘛、哦、像我们说我刚才进来的时候就看到诶为什么那边路口都围起来嘛，然后就想说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呢又有警察又有消防车又有什么，然后我就想说到底发生什么，然后就又有人一大堆人在那边嘛，然后想说火灾吗还是演习，因为如果是火灾的话应该没有那么近嘛、哦、那演习可能就是时间还没到，所以呢全部都聚集在那里，然后或是呢他们本来就是有一种抗争、哦、因为有时候那些那都更有时候就说多少以上决定都更的时候，那其他的人他不赞成都更，就是赔那个补偿方式不合理的话他不赞成，但是呢多数服从少数服从多数的时候就是政府会强制嘛，那有些他就会抗争嘛，那抗争就要用到那个公权力来维护的时候，我就想说到底是怎么样，然后我就想 我还是看不清楚嘛，因为我想说因缘和合当下，我的时间也是不容许我站在那边思考嘛，然后就边走边想，然后后来想想，我是想到我们真的是很，还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国家，啊、哦，而且是我们坦白讲，就是说我们的民族素养、文化素养现在是越来越高了。因为像那一天我去花博去了，然后到处呢就是排队嘛，然后排得好长嘛，但是呢就没有一个人口出恶言嘛，然后我就想说。后来我就排他最后，我现在脚有点酸了嘛。然后当然我还不是排很久嘛，大概大部分都是十分钟左右嘛，哈。然后呢，我就边开玩笑跟我那个旁边一起去的那个师姐，我就说，哎，我们很乖呢，我们算很乖呢。他就说，对啊，我们也不会插队，也不会怎么样，而且不只是我们嘛，几乎大家都这样排嘛。所以我就说，哎，是。坦白讲，我们说有时候会讲的时候，我们好像现在的那个思考已经有点被怎么样怎么样。但是呢，我是说，我从花博来看，我们还算很乖的，很保守，很守秩序的国民呢。然后我就觉得说，所以我去花博最大的收获就是说，我对社会没有失望啊、哦，真的。如果是像那个情形的话，就是说我不排队，然后我就直接穿进去，可能你要说当场大家。就是说像以前那个小孩子这样子从那个窗户这样子投进去的时候，我想大概你要临时要制止也是很难嘛，因为如果说一群人的话你真的很难制止嘛，那会不会引起动乱那些就很难。所以呢，我就觉得说，而且呢就排在那边，他跟你讲说到这边结束，你也不会跟他争取，就说哦到这边就到这边，然后那些人进去，然后你就在外面那痴痴的等，然后等到换你进去的时候，你要是很乖的，然后呢，甚至有那个真的就是大人哦，就像那个小学生这样子啊，轮到他进去用跑的，然后我就想着，哎，那种感觉就像我就回到那个小时候那个幼，不是幼稚园嘛，国小的时候那种很兴奋可以进去很兴奋的心情，然后我就说，嗯，我在这边我变年轻了啊，因为我本来就想说年纪大的人可能就慢慢的走，然后就不愿意往前，但是呢我看一群人就乒乒乓乓就跑到那边最第一排，然后就坐下来，然后我就想说很像那个小学生哈、哦、那抢座位嘛，然后我就想到说，其实我们每个人如果保有这一份纯真的心的话，哎，这个社会就很好。那一样我们菩萨道也是哈、哦、如果遇到那个世间八风的话，我们就理解这个一个缘起所生成的法，它没有一个实有自性的部分的话，那我们就不会被这个世间所束缚，常牵于世间，就是常常被这个世间八风所束缚嘛，哈。然后呢，一个菩萨如果有智慧的话，他就知道这个世间法，哦，这世间法其实是败坏的，败坏相是不安的，不好的东西，然后我们就不会去执着嘛。所以呢我们是觉得说啊，我因缘当下我就处就是生活在这边嘛，所以呢不会被世间八风所影响，所以讲处之而不动、哦、然后得到利益呢也不会心很高兴、哦、失去了也不会说很沮丧、哦、所以呢他这就是讲到说不会随着世间八法这样子去扰动，去影响你的心的平衡。所以讲到呢那个菩萨的心呢是常常都维持在那个平等、哦、不会扰动的这个状况下、哦哦、上次是应该是讲到这里第五行嘛。那第六行接着呢就是知世间虚妄一二颠倒起菩萨，这个是念侠还是劫、哦、好像是劫嘛、哦、劫慧人不行世间道、哦、就是说一个菩萨呢他知道世间法、哦、是虚妄的，那世间就是生死轮回的嘛，那为什么 会升起这个世间的那个生死轮回的这个法呢，是因为他从两个颠倒见引起的、哦、两个颠倒见的是无明跟贪爱嘛、哦、所以呢菩萨解慧人就是这个菩萨呢很有智慧嘛啊、哦，这是那个菩萨的智慧是善巧方便，所以呢， 他不是一般人的小聪明，所以呢他是菩萨，这个很有智慧的菩萨呢，他不会去做这个生死轮回的，这个走这生死轮回的这一条路，好，因为就是说他不会一二颠倒去骑马，就是不会贪爱，也不会那种无明的部分嘛，哈，所以呢，世间所有道，菩萨皆是之，故能与世间度众生苦恼，哈，众生所有的那个所行的、所做的那种种的，就是所有的那个路或是所有的方法这个部分呢，菩萨通通都知道，所以呢，你要说他好厉害，我在心里在想说我要吃冰淇淋，他就知道。因为菩萨有他的方便善巧，他知道众生的那个心，又看到什么就想要嘛，哦，然后呢，他就说菩萨能够清楚的了解，所以呢，他能够在这世间呢，就是解脱众生的苦恼。哦，你看说走到那个 7-11 的时候呢，然后呢，你就看到哦，旁边有一个人就在那边嘛，然后呢，就在那边看，然后那个菩萨呢，一眼就看出来，那一个众生呢，很可能就是肚子饿嘛，所以呢就进去 7 那边，哦，他不会说，欸，世间法都是颠倒起的，然后都是没有实性的，所以呢看到一个人呢苦哈哈的 站在那边饿了好几十天，然后呢你就说，哦，啊，那个众生是因缘和合，不是实有的，所以呢他的苦也不是实有的，所以就不管他，不会。那个菩萨呢，他就知道啊，这个众生呢是世间嘛，世间众生也是世间嘛，世间也是世间，就包括气世间跟众生有情世间嘛，所以呢他知道，哎，众生的苦恼饿到很苦了，所以呢他就会用办法然后度脱这个众生的苦恼，知道他很饿，所以呢就会去买一个面包，哎，给他止饥，哦，所以呢这个讲他说他能够在这个世间里，就是生死轮回这边，然后呢度脱众生生死轮回的苦。第八行，事业第八行，他说世间，第九行，第八行，虽行于世间如莲花不染，亦不坏世法，通达法性故。他说菩萨还是在这个生死轮回当中嘛，不是说菩萨本身的业力招感他生死轮回，是因为他要度脱众生，众生在这个生死轮回当中很苦嘛，所以呢菩萨也在这个生死轮回的世间，就是跟众生一起，所以呢他是既然在这个世间的话，他所行所为其实跟世间一样嘛，就是说一样要吃饭，一样要穿衣，一样要搭公车等等嘛，但是呢一样还是要吃饭睡觉这些，但是呢他知道这些都是因缘和合的，所以呢他能够不受到八风的影响嘛，所以呢他八风就像那个随时会有人给你称叹，然后呢或是毁谤等等嘛，那我们一般人很可能就说称赞的时候我就好高兴嘛，然后侮辱的时候呢你就很不舒服，哦，然后呢你有得的时候就很高兴，有失的时候呢就很难过，但是呢这个菩萨就像莲花一样，他在这个污泥当中他不会受到污染，所以在世间八法当中，但是呢他不会受到污染，然后也不坏世法，但是呢也不是说，哎，这个世间法是这么不理想不圆满，所以呢他就看到他说有人在追求那个快乐，比方说在追求那个银行的存折越来越多，然后你就说那个人好笨哦，那个人呢那银行的存折只是多几个零而已，哦，其实是没有用的，所以呢他在那边努力工作努力赚钱呢，但是呢你就在旁边就说他真的是没有智慧，然后其实你在你讲他没有智慧是还好嘛，就是说有的人可能就是去阻挡他，你不要做这个，你要赶快把钱捐出去，把钱做什么，然后呢他一面累积，然后你就一面把它套出来，所以呢当然用各种方法嘛，比方说诈骗或是偷或是盗那个部分嘛，但是呢菩萨不会这样子，菩萨会说，他知道众生的根性，很可能就是说因为 贪众生嘛，贪习性多的，他就随之就说，哦，那你很好啊，你这样子你累积财富，但是你过去有这个布施的功德，所以呢你的财富越来越多嘛，那你其实可以还可以再怎么做呢，就是按照佛法的那个立场来做的话，你会说你这辈子福报那么大，下辈子福报要更大嘛，利用这辈子的福报去累积下辈子的福报嘛，那怎么做，你把这个你用不到的、哦、当然你会说什么叫做用不到嘛，常常我就想说你房子好多间嘛、哦、你用得到几间，很可能都用只能用到一间嘛，那一间好大，你用上的房子只有几有多大，可能是36寸那一个地方最你最需要用到的。他说你用不上的，那你其实可以用这个部分，就像一般经济学家讲的，用这个再累积财富，那你就累积你的功德嘛，然后这下辈子功德就更大、哦、所以呢他不会去破坏世间人所追求的，但是呢他会善巧的利用这个部分呢去劝这个人呢能够通达法性，本身自己菩萨也是通达法性嘛，法性是缘起而性空的部分、哦、福报也是缘起而性空嘛，所以呢他会慢慢的改变、哦、那如果是说我们一直着重的说啊这个福报就是我的，那我要把执着持有，然后呢你就变成说你都不敢跟人家分享，因为为什么他是实有的嘛，他100万就是100万而已嘛，所以呢你跟人家分享以后是不是我100万就减少了，那就是没有通达法性。其实你要想100万其实是那种各种因缘合他的叫做100万嘛，然后呢你跟人家分享以后就好像是那个投入大海的时候呢，你很可能所有流到哪里的那个功德呢都有你的一份，那你下辈子的功德就更大了哦、那如果说有人就执着说、欸、他很有功德，他不管做什么善业他都很有功德嘛，所以呢我获得了这个功德永远就不坏，功德其实还是一种缘起的部分，所以呢你没有再去增加，没有再去培养培福的话，你功德是会用尽的时候、哦、因为就像我们的存折里面的存款一样嘛，你没有再一直把钱存进去的话，那个存折里面的钱慢慢的会越来越少嘛，因为我们要用的时候就提，要用的时候就提，你不可能活在这个世间都没有消耗到你的功德，一定都有、哦、比方说我们上辈子可能累积很多福报嘛，所以呢我这辈子就拥有很好的身体，然后很强壮的身体，这是可以讲说我从小那个身体就是很好嘛，那你能够讲什么，讲说我过去没有杀生，所以呢我找到的父母亲的基因也不错，所以呢我这辈子身体很健康，但是呢如果我没有去那个很珍惜这个福报，然后呢我就 一天到晚就想到说反正没关系嘛，我的身体本来就很好，我从小到大我很少感冒，我身体很好嘛，所以呢人家说那个地方都在流行什么什么那个什么疟疾又是什么啊？我身体很好没关系我就去，然后呢因为你抵抗力很好没关系嘛、哦、所以呢你回来也没事，然后呢你慢慢的长大以后呢你就说我身体很好嘛，所以呢我也可以熬夜我也可以喝酒，那什么通通都做了嘛、哦、然后你就说因为我身体本来就很好我差，你要想看看可能都很好吗，因为你根本生活也不正常就开始消耗体力了嘛，透支了，然后呢你又加上喝酒抽烟，所以呢那个体力一定是慢慢的越来越不行，然后呢你的整个机能就全部一直垮下来了，所以呢那个就是表示我们福报已经用的差不多了，用尽了、哦、那个其实是前辈子累积的福报，是身体很好的啊，健康很健康，那为什么到最后不好，就是我们一直透支，我们没有给他培养，其实是我有这个身体强健的身体，我应该是利用强健的身体我在培福，怎么培福，培养福报怎么培，因为如果说你有的人他身体一出生下来就很弱，所以呢他不能吃补不能怎么样嘛，那我们身体很好是很有福报嘛，那个你也可以补也可以吃凉的也可以怎么样嘛，但是呢我们至少就是说不要去透支他，对不对，不要说哎。 该休息的时候你就是偏偏不休息，不能吃辣的时候你偏偏吃辣，哦，那你 这个就是等于说你已经把身体的透支下来了。那一样我们过去所累积的福报造成我这一辈子很可能很有钱财很有财富，但是呢你不会去守家业，这个也是透支，哦，所以呢这个就是讲到说不坏事法通达法性这个部分。那世间行世间不知是世间，菩萨行世间迷了世间相。这怎么解释那么多世间，来谁会解释世间行世间？第一个世间是指什么啊？对，众生嘛，就是我们还没有解脱的人，还在生死轮回的人哈。所以呢可能也不是人嘛，就是有可能是狗狗也是嘛，六道众生都是嘛，齁。所以呢六道众生在这个生死世间当中，齁，或是在这个我们讲三界当中这个世间嘛，齁。在这当中呢他不知道什么叫做世间，不知道什么叫生死轮回嘛，齁。所以呢但是呢菩萨在这个世间，菩萨在这个三界当中也是生死轮回的这个空间嘛。他知道世间的真实相是什么，他知道什么样生死轮回的真实相是什么，哦，可以吗？所以呢好多世间你要想要说，有的世间他可能指有情世间，有的可能指气世间，那气世间有可能是指三界嘛，就是生死轮回的这个空间，然后呢那个众生世间就是指六道嘛，哦，可以吗？六道六个六类六趣，地狱恶鬼畜生人天阿修罗，哦，好，那三界就是欲界色界无色界，哦，好，那这个呢后来呢第十行就讲世间虚空相，虚空亦无相，菩萨如是知，不染如世间，哦，好，请问这个世间是指什么？第一个世间虚空，世间是什么？它的空相嘛，前面都讲说是明了世间相嘛，世间的真实相是空性，空的嘛，空性嘛，空性它就是缘起性空这个空性，所以呢世间虚空相就是讲世间这个空相呢，哦，然后空相虚空就是没有相嘛，你要说我们的空天空是什么样子，天空就是天空，因为你要说它像什么，它就是天空嘛，那像什么？它就是虚空啊，哦，所以呢它虚空就是没相无相嘛，哦，所以呢菩萨如是知，对吗，哦，菩萨如是知，菩萨就这样知道嘛，哦，他就说世间就是像虚空一样就是无相的，所以呢他不会跟那个众生一样受到污染，哦，因为我们为什么众生为什么会受到污染，会有烦恼，污染就是烦恼嘛，因为我认为说这个虚空就是应该我这个教室的虚空间就是这样子嘛，所以呢你跟我讲是说那个教室就是圆形的，那教室是圆形的嘛，因为我们会议是圆形的，所以教室是圆形的嘛，谁说的？明明是正方形，我说圆形你又说正方形，那我们两个就吵架嘛，是不是烦恼啊？但是呢菩萨知道嘛，菩萨知道说啊，教室现在呢我们是在这个四方形的教室，因为我们就是有个方正嘛，哦，方正很好嘛，但是你开会的时候呢很可能你要在一个圆形的地方你会比较方便嘛，所以呢你要说哎，那个圆形跟正方形四方形其实都是一个缘起的部分，看你做什么用途嘛，哦，当然你要说我们是一个菩萨的话，他会那个不违背世俗，就刚才讲的嘛，他不坏世间法，哦，因为世间人共认的，他不会说哎，你们真的很笨呢，那个是圆起的，我说圆形跟正方形其实谁说圆形就是一定是这样叫做圆形，那正方形谁说一定这样叫做正方形，那个是我们假名安立的，所以呢其实那个都是我们给他的名字而已，所以呢我说圆形也可以，说正方形也可以，那我们就没办法沟通了，因为他要度众生的话他一定要跟世间人的想法是一样嘛，哦，才有办法沟通，比方说我现在要喝水，然后你就说他那师傅要喝水的话我就拿茶杯去装水， 好，然后你就说啊，那世间法是依名那个假名安立的，所以呢茶杯你就拿这一个去装，然后就说这个是茶杯，这个给师父喝水。然后想说这我们世间一般人会觉得说你有问题嘛，对不对？因为茶杯就是这个可以装水的才叫茶杯啊，所以呢因为菩萨的话他不会破坏这个大家约定俗成的那个认同嘛，但是他知道说这个大约定俗成的这个也没有一个实有自信的，所以他不坏事法。那现在呢他也是知道说这个虚空、这个是自信空的部分呢其实没有相嘛，但是呢因为众生的那个约定俗成的部分呢他还是一样会去遵守。比方说我开车我看到绿灯我就可以走，然后我如果遇到红灯我就要停下来，因为红灯绿灯它其实会变化，你不能讲说那红灯绿灯是无自信嘛，但是你就想说那个无自信我就这样过去就好了。那你要遇到撞到人的时候，你要说那个众生也是无自信的，我想我们就在监牢里面坐很久都还没办法出来，因为监牢是无自信的、但是呢他就说不会坏事法，但是他不会，他说不然、不坏事法这个部分嘛、所以呢他不会因为众生的那个烦恼所以呢他也烦恼，不会受到众生烦恼的那个污染的、可以吗？那如果可以我们就看一下在后面，他说如所知世间随知而演说，知世间性故而不坏世间、其实都一样，都是讲到是说因为菩萨跟人跟我们其实是他显现的都一样，要那个什么，要吃饭要睡觉要喝水等等嘛，都一样在这个世间行，这世间行嘛。但是呢他知道他所面临的这个生死轮回，这个他很清楚，所以呢他能够利用这个他理解这个世间法的这个部分呢，还有呢这个你要说按照众生的根性，他随着他所理解的然后演说，就是为了度众生嘛，然后呢知道众生的一个特质，但是呢他不会坏、就是不会说你那个本来你就是众生是无自性嘛，但是呢你就想到说无自性的众生是怎样，他可能是五蕴合合的嘛、然后呢有的众生呢他的因缘很可能就是说他贪习性重，有的因缘呢他可能嗔习性重的，然后你就会随顺就说贪习性重的你就教他说你看看嘛，你的身体还是很好嘛，然后长得很有福报嘛，那我带你去一个地方、然后他就带你到那个太平间去的时候，你就说这个人怎么这样子，然后你就说对啊，我们这个人这身体就是这样子嘛，然后你看倒下来像不像睡觉嘛，他睡觉的时候慢慢的他的身体就会有任何的变化嘛，因为以前都会带你到坟墓那边去嘛，那后来呢因为我们这台湾的环境可能就是只能到太平间看嘛，然后呢你就看那个身体呢颜色呢从你认为说很漂亮的颜色一直慢慢的变成暗紫色，然后呢最后呢膨胀，然后最后呢开始流开始烂那些的时候，然后你就说怎么这样子，然后那个菩萨就很善巧方便的跟你讲说对啊，我们身体都是这样子啊，我们一直在保护它，最后我们每一个人都一样嘛、然后呢到最后呢就是一把骨灰而已、那你还要再继续去贪着你的身体吗？还要去拉皮，还要去那种涂涂抹抹吗？然后你就觉得说我用了太多心在那边，太浪费时间。那现在菩萨的趁这个机会呢，就跟你讲说，我们每一个人都一出生都往那边跑，所以呢，我们应该利用我们现在还可以的时候呢，赶快累积善业，然后追求一个不坏的金刚不坏身的部分。怎么样追求金刚不坏身呢？真正金刚不坏身就是成佛嘛，所以呢，他追求成佛方法，然后就把引进来学佛了，然后如果是说对一个嗔习性重的人，你可能就说你不要把他带到那个动物园去看嘛，那个动物园，然后你就看到那个狮子好威猛，然后你就好高兴，但是呢，你就那个大猫好漂亮啊。 结果呢，你就那种感觉，嗯，然后整个那个山谷都发出那个声音，然后你就惊吓一下，然后呢，你再把它带到那个很多鳄鱼或是蟒蛇那边，然后你就说，哇，这个怎么那么丑，那个怎么这么恐怖？然后你就可能跟他讲，就说，对，如果我们常常生气，以后就果报就是这样子，好，然后你那就是怕他下一辈子的果报这样子嘛，然后怎么办？他说就不要生气啊，对不对？啊，然后呢，甚至你可以跟他举很多例子嘛，比方说那个怎么突然马上就脑中风，突然就怎么样的话，啊，你就想到说那个是为什么？我们的情绪起伏太大。起伏太大的话，我们的血管其实都是慢慢的，你常常这样子跟它伸缩的话，它会失去弹性嘛，所以呢常常生气就造成这个毛病，所以呢他就听了说，哦，那我不要。然后呢你看那个人常常生气，他没有朋友，他说那我不要，所以从此以后你就有办法度他了，他不敢生气，对不对？哦，所以呢慢慢的你就知道众生的那个本来的特质是什么，然后呢就依着他的特质去度化他嘛，所以他说不坏世间嘛，哦，不会说啊，我只学一个念阿弥陀佛而已，然后呢你其他你什么都不管，然后只要一听到说他学佛，好，那跟我去念佛，哦，他看到你那念阿弥陀佛他就气死了，我又还没有要死，你干嘛一直念阿弥陀佛，哦，就是众生的根性，其实要注意他的特质嘛，就像我那个子女一样嘛，他其实他很乖，坦白讲阿公阿嬷的话，那个往生的时候他就在那助念，在那边守灵那些嘛，可以讲现在年轻人很少会去跟你做这些事情，但是呢你平常叫他说你要多念佛，为什么要念佛？那是阿公阿嬷死掉我要念佛，你现在叫我念佛，我又还没有要死，哦，他就会这么想，然后你要慢慢的跟他讲说，哦，那个念阿弥陀佛念观世音菩萨是怎么样怎么样，然后他慢慢的他会去除那个原来他的一个想法，因为他认为说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那个声音就是要把那个往生者呢一直带到阿弥陀佛那边嘛，那带到阿弥陀佛那边就是死亡，那个他也知道说极乐世界嘛，哦，但是呢他生的人他不要嘛，他就说我又不要去那边，你要叫我念观世音菩萨我还有办法嘛，你叫我念阿弥陀佛好像诅咒嘛，所以呢有时候我们就看众生的根性，不是说每个人你都可以叫他说你就来助念来念佛就好，有的他可能说像那个知识分子，你叫他说念佛他就说三会一要买药，哦，那你就要从知识上面法义上面去度他，哦，所以呢不是说我只要，如果你要当菩萨的话可能不能只要一门而已嘛，但是你要解脱的时候呢，你要自己追求解脱的话，我劝你一门深入，因为为什么你没有那个体力再去分心，你要追求解脱的部分你没有体力分心嘛，所以呢你可以一门深入就好，哦，但是呢菩萨道是你要面对的是众生，众生的根性有很多，你不能就说啊，这一个众生我要度，那一个众生我不度，那这个就不是菩萨道，菩萨道是心平等的，那你要度众生，众生的根性是什么样你要顺他的根性，你不能说你的本来就是坏的啊，你硬要把它挤到那个小小的那个灶口是挤不进去嘛，坏茶压入灶是不可能嘛，哦，你要顺着他的个性，哦，然后呢慢慢的调整慢慢的度，哦，这才是菩萨，哦，所以在这边的话就讲到说那个不坏事法那里，哦，然后五因无自性即是世间性，哦，就是说五蕴就是我们的五蕴嘛，哦，五蕴其实是没有一个实有的本质，哦，虽然我们的身体是色受想行识组合嘛，有色有心嘛，哦，但是呢实际上它是一个缘起而自性空的，所以呢它没有一个实有的自性，那这个呢就是众生的本质，就是世己世间性嘛，就是这个众生的本质就是无自性，若人不知是常住于世间，哦，然后呢人呢就是我们呢我们在生死轮回当中的人嘛， 就不知道嘛，不知道这个，不知道什么五阴五志性这个部分啊，我们不知道，所以呢，我们常常呢就维持在这个世间轮回当中，因为我们不像菩萨说他知道世间的那个无自性的部分，啊，因为无自性你才有办法是放下嘛，那是我们是一直认为说，哎，这个身体就是我的，然后我一发现不对劲的时候，我就觉得那敢敲得邓来嘛，好，有时候我们常常讲因缘就是慢慢的走，慢慢的走，哦，有以前你可以跑可以跳嘛，然后你就认为说那个跑跳本来就是我的本质嘛，我六根正常，所以我可以跑可以跳。等到你六十岁，你还是一样跑到花博那边又跑又跳嘛，回来的时候你就说，啊，怎么这样子？然后说啊走太多了，走太多了。以前小朋友是走太多了休息一下就好，但是呢我们五六十岁了走太多了。他起来还是一样不对劲，因为什么？你已经不是那个小朋友的那个体力嘛，那个骨质，就是说那个骨头关节那些，你可能消耗就是一直消耗嘛。因为小朋友他会消耗完以后，他会再补充，消耗会补充，因为他会生嘛。那我们现在可能是一直在流失的时候，我们不会再生，不会再生的话，你就不能跑，不能跳嘛，只能慢慢使用它。但是呢你不能就说让他受伤，受伤就完蛋了，哦，所以呢他这个就是想到说那个众生呢就是不知道这个情形，所以呢以为是说啊我就是应该是永远是这样子常住嘛，永远就停留这个状态嘛，永远都保持这个状态嘛，所以呢他会一直都在生死轮回常住于世间，世间就是生死轮回嘛，哦，若见之五阴无生亦无灭，世人行世间亦不依而不依世间，哦，如果你已经清楚的看见了，见就是表示你有这智慧嘛，哦，看见了然后也知道这个是五阴嘛，五蕴，哦，五阴就是五蕴，蕴就是很多东西聚集在一起，那个叫做蕴嘛，哦，然后有五大类的那个东西呢，哦，从中聚在一起，哦，所以讲五蕴，哦，那这个五蕴呢其实是五，没有一个自性生也没有一个自性灭，你知道这样子的话，那这个人呢就在这个世间，就在这个生死轮回呢当中，哦，然后呢他不会说永远的要把持这个世间嘛，就是不会说认为说这个世间是长恒不变的，然后呢你要依这个世间，因为我们要依就是靠嘛，我们要靠一定是要靠那个很安全的嘛，如果是常常会变化，常常不是很固定的，或是那个因为常常那个生死轮回的话，就是因缘法，因缘法就是随时改变它就会改变嘛，那你要说我要依靠它是靠不住的嘛，所以呢有人知道这样子的话他就不会去靠这个世间，可能有一点问题嘛，是不是？但是你不知道怎么问，我想看看我怎么去举例子比较好。那小孩子刚开始的时候出门刚走路的时候，你要是那个小婴儿，他很想要从躺子从爬当中很想要站起来嘛，对不对？那站起来的话，他会怎么学站起来？他只要走到旁边有东西，他就这样扶起来，然后就站起来哈。结果呢那扶起来的那个东西呢，如果下面有轮子的话，他一滑他就跌倒，对不对？那慢慢的他以后那个地方他就觉得说那个不安全，然后呢他就不敢再扶那个，然后就走到大人的身边，然后他就抓了他的脚，然后就扶了就起来，然后大人看到他这样子的话马上就牵着他走，所以从此他学走路的时候就会怎么样，找一个大人，然后呢那个大人牵着他走，他就很安全，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往前走嘛，哦，他大概不会去找那个轮子了，因为为什么？那轮子不安全嘛，随时会改变嘛，所以他不安全的话他不会依靠他，但是他会依靠大人嘛，对不对？好，哦，所以呢那个不依世间，就是因为世间是不安全的，世间还在生死轮回，还在那边因缘和合，还在那边一直都在变动嘛，所以他不会依靠他，好，可以吗？那他会依什么？依着佛嘛。凡夫不知法第十四行，凡夫不知法，于是起争讼， 是实是不实，住是二相中，这是讲到我们吗？好、哦，讲，因为凡夫就是就像我们这样子嘛，哈、哦，佛陀看我们的话，其实就像婴儿，婴儿是这样拱妈妈嘛，哈、哦，然后呢分不清楚什么是真正的，什么是假的嘛，然后我们一看到什么都是真的嘛，啊、哦，那像刚才郭师兄讲了一句话嘛，啊、哦，那个对人对有些人，你就必须要黑字写白字嘛，哈、哦。然后我就想到说，哦，黑字写白字，我第一个想法想到黑字写白字，那后来想不对啊，黑字写白字要怎么写？是不是一个黑字，然后用那个立可白来写，哈、哦？然后后来想到说，不对，他是讲错了，是要怎么样？白字写黑字嘛，所以呢，黑字写白字跟白字写黑字，我们就很清楚的知道说，那我要知，他一定讲错了。好，因为我们常常的讲说那个我们越到年纪越大的时候，我们的讲话常常就是会讲错话，明明知道说我要讲的是那个，但是会讲错嘛，哈，就是说那个犬落平阳被虎欺嘛，哈，所以你说嘛，哈，虎落平阳被犬欺嘛，为什么讲虎落平阳被犬欺？老虎很凶嘛，哈，但是呢他跑到那个一个那边的话，他觉得说，哦，到了那个平地的时候，老虎的那个地盘是在哪里？深山嘛。到平地的话，他就一直追那个小，追那个狗狗嘛。那狗狗很聪明，其实狗狗很聪明嘛。他就一直跑到平地的时候，老虎完了，没有一个遮身的地方。那他一到平地的时候，所有的猎人都聚集在那边，他就死定了嘛。所以呢，他是被犬欺嘛。那我们就想到说，我刚才讲犬落平阳被虎欺，那你为什么讲说一定是我讲错啊？黑字写白字，我们为什么讲它一定错？因为我们很执着说，本来就是虎嘛，虎跟狗差好多嘛，白的跟黑的也差很多嘛，所以呢，我们是落入二相，能分别相嘛，哈，所以呢，我们就在这边呢，就开始就是说啊，慢慢争执，那是。老了你记忆上忘掉了齁，然后你以前是下丢没错，但是你老了你的思考已经没跟不上了，所以呢你才会错掉嘛齁，所以呢我们就起争讼，然后我就说没错啊，我记得我以前记得的就是这样子啊，虎落犬落平阳被虎欺啊，齁，你为什么要跟我讲那个虎落平阳被犬欺呢？所以呢你执着你的记忆对，我执着我的记忆对，所以我们两个就要争嘛，对不对？所以呢其实哪一个才是真实的，哪一个才是假的，我们就常常争得半死嘛，争得面红耳赤嘛。那一盆花插得好漂亮哦，那是假花啦，明明是真的啊，人家会保护你，你要说人家假花，那是假的啦，真的那个是假的啦，真的那个是假的啦，哦，所以呢我们就在那边争来争去嘛，对不对？所以呢是实是不实，然后我们就在那边分别嘛，住在这个真假的二相当中嘛，哦，众生其实都这样子嘛。有一次过年好冷好冷，然后过年一个习惯就是一定要插花嘛，道场会插花嘛，让它弄得这样很热闹的样子嘛，然后很冷，然后那时候呢也是可能也是我们也是觉得说我还年轻，所以呢之前呢大扫除做得很彻底嘛，然后下来我跟师父两个人都已经是累坏了，然后累坏了又没时间休息，因为接着就除夕了，然后呢就只好下山去看看有没有什么几盆花可以直接拿上来摆嘛，结果呢去看了那个花都很贵，然后呢要他帮我们组装的时候，他又已经很累。那个花店其实过年的那个生意很好，然后呢，他们都是要24小时在那边做嘛，所以呢，他就说：“啊，师傅，你就这个拿回去摆一摆就好了啦，哈，因为不做法会嘛，你就摆一摆热闹嘛，哈就好。”然后呢，我们就想说：“好嘛，那就摆一摆。”结果买了很多花回来以后呢，就这边摆那边摆就很热闹嘛，然后突然发现说：“哦。”啊，我们怎么桌上没有东西？哈、哦， 就是桌上大家坐在这边就是说类似聊天的地方啊，没有摆花。然后呢要看一看，有一天那师傅呢就不晓得从哪边又冒出来一盆小小的嘛齁，然后呢都是叶子嘛齁，然后只有一点一个一朵小花。然后我就想说那从哪里拿出来的嘛，然后他就说这个是我哪一天去哪里买的齁。我说你是骗我的吧，因为真的是很累到已经不想去问很多嘛。我就说师傅你是那个是一个盆栽，然后你把它挂上一个那个小蝴蝶结或是什么嘛齁，然后就红红的一点点。他说你不要小看这个好吧，这是寒梅呢，因为天气很冷，然后那个是寒梅，寒梅的话它就是不会多嘛，就是一颗里面大概一个两个这样子啦齁。他说那个是寒梅很贵耶，然后呢我就说哦寒梅哦没有看过。他说那你那个诗又没有背熟，哪一首诗？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然后什么？寒梅着花未？来日绮窗前，寒梅着花未嘛？那个寒梅啊，我是说，哦，那很珍贵嘛，很有诗情画意嘛。结果呢，我就知道就说，哦，那个是寒梅。结果慢慢的，就在等到初一、初二、初三都有客人来的时候，他们就一直针对那个。什么那个很贵很富丽堂皇很开得很盛的花，他们都没有兴趣嘛，就针对那一盆他说那是真的还是假的，好，就开始问说这个是真的还是假的。然后有人呢就干脆分析哦，那个植物是真的，那个花是假的。然后有一个老师傅呢就说啊，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好，你看，所以呢，这个是我们常常世间都是这样子，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我们就当分别，哈，到底是黑的还是白的，哦，到底是老虎还是狗狗，哈，分别嘛，哈，注视二相中，好，我常不与世，起于争讼事，世间之实相，悉以了之故，这是佛陀他讲嘛，他说，我常就是说我就是这不能讲平常嘛，就是常常嘛，就是因为佛陀大概也不会讲永远嘛，没有一个永远嘛，就是他的特质就是不会嘛，哦，但是都不会跟世间，因为这两句要一起念嘛，哦，就是不会跟世间不会跟众生起争执。因为为什么？他知道众生就是还没有智慧还没有开嘛，然后他一定是二分法的部分，所以呢他没有了解世间的真实相嘛。但是呢佛陀他了解了，他了解世间的真实相，所以呢悉以了之，他全部通通都知道了，所以他不会跟我们生死轮回的众生那么争执嘛。他虽然看到众生很颠倒在那分别啊，那个是真的那个是假的，然后他在那上面看啊，我这些小朋友小婴儿嘛，婴语嘛，哈，哦，他还没有开智慧，所以呢，他那么真嘛，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所以呢，我们每次到了过年在整理的时候，我就会说，师傅不要再来残局了。然后他就说，好，我们今年不要弄得那么累哈，哦，因为残局的话，真的就是说，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然后为了一盆花，哈，哦，结果后面真的是真的嘛，哈，哦。在世间法上是真的嘛，但是实际上呢，那个老师傅说的对嘛，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嘛。因为为什么我们世间人公认的那个约定俗成的是真的没错，但是呢它会花开花落，所以是不是假象？真实的就不应该是会有落的，有谢的时候嘛，但是呢它会谢嘛，所以呢在佛法上来讲，在生地来讲它是假的，所以是真真假假嘛。好，他这边有没有问题？好像都是没有问题嘛，表示大家都悉以了之世间是实相。好，那我们看看在下面嘛，他说诸佛所说法皆悉无争讼，他说佛陀所说的法都是叫我们不要跟他起争执这个部分嘛。好，因为为什么知识平等故，非时非妄语，哦，世间其实都是这样子嘛，没有什么分别嘛，哦，所以呢不是 是死跟忘记，就是真跟假这个部分嘛，哈。所以若佛若佛法决定有时有妄语，是即为贪着与外道无异啊。如果是佛法也是这样子讲，就是说有确定的，好，真的或是假的，那这样子的话，表示我们还是跟外道一样陷入二分的部分嘛，也是教人家要贪着，好，但是佛法是叫人家去贪，对不对？好，所以呢，他就说分从这个地方来分二分，一个外道，一个佛法，那这个外道的见解就是叫人家要分得很清楚嘛，真的假的。黑的白的，但是佛法呢叫我们说要平等心，平等心怎么样？看到这个其实是因缘和合的，它的自性是平等的，是空的嘛，它生育地的部分。当然你不能讲说那佛法是叫我们就说没有真实的，没有虚假的，也不是，约定俗成世俗面的话它还是有这个，但是真正你要达到佛陀的本怀的话，是要生育地，要平等的部分，也就是说外道的见解很可能还是落入世间的部分嘛，还是生死轮回的部分。而今佛法中无始无妄语，是故我常说出世法无二，就是从这边来讲，就是圣义地的部分。他就说在佛法当中呢，其实是真假，常常佛陀都讲说啊，这个是真实的不变的，这个是苦的，怎么等等这些嘛，没有一个什么真实或是没有一个虚假。因为为什么你要迈向出世，胜出世间，要超脱生死轮回，这个部分呢，法是要平等的，不能用二分法，你只要落入二分法，就是在世间，就是在生死轮回了，所以就不是出世的。好，到这边可以吗？休息一下好吗？